大家好，我是丁婵。今天为大家诵读的这段文字选自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寻味中国》一书，作者林流清怡。爱上这美味的鱼头。有一天，我趁着不必去黄埔会，打电话给朋友江里阳，邀请他同去翡翠酒家吃午餐。江里阳也写美食评论，是我的同行。还不到12点，这家装修别致、有挑高木格窗子的餐厅已经客满了。这位62岁的朋友穿着他招牌的背带裤，穿过人群朝我翩翩走来，微笑着打招呼。他一笑，肚皮也跟着晃动。他戴着大大的黑色方框眼镜，有一个蒜头大鼻子和一张大嘴。以我的了解，这张大嘴能塞下海量的食物。江里阳还没坐定，随身必备的纸扇也还没有来得及打开，餐厅经理便过来问好。餐馆老板们不停地打断他用餐，不是亲自来，就是打他的手机。他的手机每隔几分钟就响一次，每次都有一顿免费大餐的承诺。他秀了一下他的新款诺基亚手机，可以手写输入，还有触控板，才1000多块钱，你也应该买一个。他说，瞄了一眼桌上我那只老土的手机。我注意到他肩膀的背带裤带子有点松，他跟我解释过，之所以穿背带裤，是因为这样一来，无论体重有何变化，还是可以穿同一条裤子。他身高1米8，体重最重的时候达到了94公斤，目前他的体重在73到86公斤之间上下浮动。自从得了糖尿病，这几年他一直在努力控制体重。和很多在过去20年里富起来的中国人一样，江里阳在青少年时期营养不良，成年后却大量摄入脂肪、糖和碳水化合物，导致内分泌系统紊乱，最终患上了糖尿病。不过，就算患病，他依然胃口不减，只是遵循无糖原则。我刚开始写美食评论后不久，就认识了江里阳。当时我住在上海，他和我一样也是自由撰稿人，为好几家不同的报纸杂志写稿，其中包括上海版的《艺术家》杂志和中文版《服饰与美容》杂志。我们因为对美食的热爱而交上了朋友。他比我年纪大，饮食知识丰富，为了表示尊敬，我管他叫老师。江老师认为和狗肉一起熏制出来的火腿更好吃，他点乳鸽的话会先吃左腿，他觉得那是鸽子身上最美味的部位，因为鸽子走路的时候重心落在左腿，所以左腿肉味更浓，味道更好。他无法理解西方人为什么推崇小牛肉，牲畜们如果不运动，肉怎么会好吃。在翡翠酒家，他劝我吃胖头鱼的眼珠，我们点了湖南名菜剁椒鱼头，那鱼头足有一份肋眼牛排那么大，下面垫着红辣椒和葱，鱼头被一开为二，左右各半，这样吃起来更方便。中国人普遍爱吃鱼头，我吃过无数次中国宴席之后，也渐渐爱上了这美味的鱼头。只要吃的时候不去想自己吃的是什么，那软软的肉，特别是鱼鳃附近的肉，那么嫩，真是人间美味。鱼头就像一块海绵，用什么做调料就能吸收什么味道。但是我还是无法克服对鱼眼睛的反感。这是最精华的部位啊，江老师以他一贯的毋庸置疑的口气说。他已经吃完自己的那一份，摇着折扇靠在椅背上，等着我把鱼头吃完。你觉得这鱼做得怎么样？我支支吾吾地问。很嫩，味道清淡，搭配均衡。有什么是你不喜欢的吗？一位服务员走过来收走了江老师的盘子，我那装着鱼头的盘子还留在桌上。不太正宗，他说，不像正宗的湖南剁椒鱼头那么辣。可是只要好吃，正不正宗又有什么关系呢？ 菜单上写着剁椒鱼头，既然要叫这个名字，就得名副其实。要改造改良没问题，那么就不该说这是一道湖南菜。他顿了顿，想找个类比让我更好懂。你不能举着克林顿的旗号，却走着小布什的路子。和许多中国人一样，蒋老师对克林顿的好感是小布什无法企及的。我终于鼓起勇气，把鱼眼睛送到了嘴边。他呆滞地瞪着我，我一口吞下去，迅速咀嚼，有一种生津腔鱼肚那种胶质的口感。我吞下胶质物，吐出一颗小小硬硬的像珍珠一样的东西，那一定是鱼的眼珠子吧。看，姜老师笑着大声说，好吃吧，下一回你会抢着要的。